落宝在玄都观的鹤轩里，正在早晨睡觉的功夫，老道欧阳公进来把他捅醒了。欧阳公问他，昨天晚上你干什么去？乐宝说，我哪也没去。欧阳公说，你跟我说实话，昨天晚上咱这玄都观慈安塔里边可进来人了。说着话，老道就把他这个钥匙拿出来了，把这钥匙绳给乐宝看，我这个钥匙绳的扣是谁给我改的？是不是你？乐宝坐起来看了看那扣，乐宝心想，对，你记那活扣我不会，我按照我记那活扣给你记的。心想，我姨夫够心细的，他真发现这事儿了。姨夫，那个我不知道。老道搬过把椅子坐下之后，平平稳稳的看着乐宝，不慌不忙的就跟他说起来，乐宝啊，你是我的外甥，那没错啊，这还有冒充的吗？是，但是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好像不是我的外甥，你跑这儿投靠我这个姨父也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说你流落江湖多年寻找我找不到，好不容易才在这儿见着我，是真话吗？啊，是真的？不对，你要不跟我说实话，我就要你的命。你到底这些年来干了些什么？你跟哪些人在一起？你到我这玄都观里边有什么企图？孩儿啊，说实在的，你一进我这玄都观，我把你认下之后，我就对你开始细微的观察。且不说那天晚上你半夜三更借着拉肚出去，翻到院墙那边看你表姐练功，让人家把鞋给拽掉一只，你是狼狈逃回。就说最近这两天吧，我这里屋这门，这门轴走扇，我是长时间不管它，多等开门都带响的，是不是你给他告的油啊？要不然的话，我那油灯碗里边的油怎么见少呢？本来我是七天添一回油，结果昨天晚上我一看，我还得添，这怎么回事？乐宝一听，哎呦，这老道感情那么心细呀，他那个油灯里边有多少油他都有数啊，哎呦，那门轴响不响他都记着。乐宝这脸上可就有点变颜色，我再问你，昨天晚上跟我喝酒的功夫，我发现你特别兴奋，你是左一碗右一碗的给我劝酒，你恨不能我喝醉了。我告诉你孩儿啊，我喝不醉，我喝多少酒都不带醉的，人送外号我叫酒漏子。那您不说醉了，我就是要好好观察观察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假装醉了，我假装打呼噜，你弄根头发在我脸巴子这边蹭完了之后往那边划了，划了我好闹心，最后我闪开，我看你怎么着。你把我钥匙偷走了啊，把那慈安塔的门开开了，然后你小子又回来了，你给我拴这个钥匙绳，你不会系这活扣，你按你那个招数给我系的，那我都知道啊。然后你睡着了，昨天晚上可来了人了，他们上那慈安塔了，那慈安塔上有一个人在那塔尖上，我收留着呢，我怕被别人知道。怎么你给通风送信呢？你是受谁之托进我的这个玄都观的？啊，孩儿啊，跟我说实话，完全说明白了，我听着合情合理，我不怪罪你。如果你要给我知无搪塞，不把事情说清，你就出不来这玄都观了。
姨夫，姨夫，我给你磕头。
说着话，乐板跪下，跪在那儿这擦眼泪，
全怪我，全怪我。
说，怪你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姨夫，我这个人呐，这些年来就在江湖上跟什么人都打过交道啊。你说是揍贼的、抢劫的、当小偷的，我都跟他们打过交道，我什么都学过，反正没学什么好。我为了吃饭呢，为了糊口啊，我不学不行啊。我给人当小偷的什么当下手啊，我给人揍贼的藏东西，这都干过。所以我这身上嘛就沾染了很多劣迹。沾了这么多劣迹之后啊，自从见到您，我就觉得我得学好了。我从现在开始我要重新做人。我对您呢从心里往外是一番崇敬。可是我改吧，我自己下决心改了，但是老毛病啊他改不了。我有这么个毛病，我到谁家呀看什么时候都感觉到新鲜。谁家那个柜要锁着，我就想打开给看看，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谁家那门要锁着，我就想着撬开进去瞧瞧，看里边都有什么人，或者是藏里有什么东西。我到您这庙里之后啊，头天晚上我向周围看看，所以就碰见我表姐了。其实你说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我自个儿也讲不明白。我就好奇，我就想到那个我没进去过的地方要进去瞧瞧。我就发现这塔了，我看那个塔门怎么回事呢，老锁着干嘛。那天晚上您上这塔里去了，我尾随着您，我也瞧见了，我看您有钥匙，您开个门进去。我琢磨着塔里边说不定有什么好东西，我想开个眼。我跟您说，我又怕您不让我去看，所以昨天晚上在您睡熟的时候，我就把那钥匙偷下来，把那门开开，我就想进去。结果 我想进去呢，我又怕您醒了，我胆子不够大，我一看里边又太黑，所以那个台阶我刚上了几蹬，我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我把钥匙又给您拴上了。这门你看我给告上油，我说因为这门老响，我怕晚上我自个儿出去您听着，所以我们这灯油就到那上面了，这都是实话。没有半句谎言。姨父，您打我也行，骂我也行，我就这臭毛病。
乐宝，你这话说的不对。你说昨天晚上你到我这慈安塔里边去走了几蹬就回来了，我这慈安塔40多蹬以上设有机关消防，昨天晚上有人上去，那机关消防已经开动了，有2支暗箭放出来了。你上去了吗？那暗箭出来你知道吗？
这我不知道啊，那是什么暗箭明箭的我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上去2步就回来了。
是真的吗？
真的，撒谎不是东西，我不仁，我给您对天明示。
你给我明示，你要是撒谎怎么办？
我要是撒谎，老天在上，弟子乐宝在下，我对我姨父要有半句谎言，我就是个蠢不能登蠢地。
乐宝这个名士是跟唐铁牛学的，因为当初唐铁牛对别人曾经明过这样的事，乐宝跟他师父没学别的，就学了个名士，这蠢不能登蠢地把老道给唬住了。欧阳公一听，
什么？你什么？
我是个蠢不能登蠢地。
什么叫蠢不能登蠢地？
蠢不能登蠢地，这是外国话。我跟人家学的，人说就是最坏最坏，死了之后还死，就这意思。
好，老板， 反正是你的行为我已经开始关注了，路怎么走你自己颠沛着办。
义父，我知道怎么走，我就跟您学炼丹，我就跟您学武艺，将来我就跟您在这庙里边出家。
别提这些事儿，起来。
哎，
老板心想，怎么回事？那上面还有萧皇机关，昨天晚上他们来了吧？怎么萧皇机关放出两只暗箭来？这两只暗箭伤了人没有啊？
此时此刻，乐宝心里边是急于想回状元府要看看，昨天他们究竟把这麻雅礼给带走了没有？
但是从老道的这个口吻当中，没听出来怎么着。
早晨起来，这一场过去之后，老道出来进去也不言语。乐宝偷眼侧面观察，一看老道面沉似水，毫无表情。也不知高兴啊，也不知是愤怒。到吃中午饭的时候，老道跟乐宝说：“乐宝啊，今天下午按照我这个药方子，你再去给我抓一剂药回来，我炼丹用。”
哎，好好好。
乐宝心想：“太好了，我正等着借理由出去呢，上街之后我好上状元府啊。”午饭过后，老道把这药方子给他了。乐宝把这药方子接过来，又打这玄毒罐里边出来，他急急忙忙先奔药铺，到药铺里把这药抓完了。这药铺的掌柜的给他捆了两个纸包子，拿纸绳拴好了。乐宝提着这药包子，又打药铺里出来，瞪圆了小眼睛，在大街两侧看了看，看看这老道是不是在后边尾随着他呢？一瞧老道没影，得。快走，一转身奔状元府就来。乐宝来到状元府，走进府门直奔客厅。当他一进客厅的时候，唐铁牛正在客厅那坐着，就他一个人。为什么？阮英已经上自己的卧室里边休息去了，身上带着伤啊。周景龙等众位弟兄都在那关照阮英呢，温有唐铁牛坐在客厅里。倒不是唐铁牛不疼阮英，唐铁牛自个儿在这生气呢。他生气乐宝，唐铁牛心想：兔崽子，你这事给我办的，我原来想你给我露了个脸，闹了归期给我现了个眼，我估摸着你个兔崽子快来了，我得好好问问你，你怎么打探的这个道路？正琢磨到这儿，乐宝又打外边进来。
哎呦，师傅你好。
宝贝儿回来了。
哎，师傅我回来了，昨天晚上他们去了吗？
去了去了。
怎么样，把麻雅礼抓住了？
抓住了还没听说。
那怎么的了？
你想听听啊？
啊，我想听听。
过来过来，进去来，师傅告诉你。
哎，师傅怎么着？
怎么着，唐铁牛就把他那狗熊巴掌伸出来了，照着乐宝那腮帮子，
怎么着，啪一个嘴巴给乐宝打一圈。哟，他说师傅你打我。
我打你，我还踹你呢。唐铁牛把小短腿抬起来，乐宝一腿蹬蹦旁边。
慢，师傅有话说话，别着急，您别抬手动脚。
抬手动脚，兔崽子，你干的好事儿，幸亏这是阮英去了，要换别人的话就把命搭那了，你怎么给我探全图外啊？你就把那个塔门的钥匙弄到手，你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啊？里边有那么多凳子台阶，你怎么不上上边走走呢？你怎么不看看呢？你怎么不打听打听里边有没有萧皇埋伏呢？现在阮英负了伤了，你这我丢了人了，
怎么着？
他们俩都是一吵吵，有人给周景龙董人家送了信。
小八义众位弟兄除了阮英之外，大伙又都来进了客厅，一看这石头爷两个在这干起来了。周景龙一看，哎，三哥你这怎么的
啊？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如果这个事是孟春达干的，我不能打他。孟春达那是个六根不全的人，他的心眼不够用，这个小子他一出事就先把我给坑了啊！浑身上下他都是心眼子，他那心眼比别人多八个，哪头都是透气的，你说就这个事他就弄不明白啊？
周景龙说，三哥，人有失脚，马有漏蹄呀，谁也料不定这一辈子都不办错事，
不办错事你别的事错呀，怎么在这么大的事你给我错呢啊？
来宝师傅，师傅别提，怨我倒霉，我呀在这庙里边也待不下去了。
怎么着你说怎么一回事？
老板就把今天早晨欧阳公跟他说的这些话跟汤铁牛以及小八一众位弟兄们全都讲了。讲完之后老板就说，
师傅我听您的，您说要让我还回玄都观，那我现在还回去，我估摸着我这个姨父对我已经注了意了，我的一举一动都得在他的监视之下，但是就是被他发现了，把我抓住，他把我宰了，我心甘情愿了，您让我回去，如果您要是不让我回去，那您看吧下一步怎么办，您出个主意，我是徒弟您是师父，我心眼再多也没有您心眼多，师父您是足智多谋，小八义弟兄里边有名的，您给我出主意让我怎么办，我按您道走。
按我道走？唐铁牛说，按我道走我还没想出来呢。
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人报，
报什么？
骆小天来访。
这骆小天是谁呀？是阮英他的表弟，
也就是阮英的舅舅陈比大侠骆凤池的儿子。这骆小天他们家离这东京汴梁城不远，咱们在小八一的上下部里边都讲过他。老骆家离东京汴梁不远，所以今天他的来访，周景龙等人有点惊异，把骆小天请到客厅之后一问，你来干什么来了？骆小天说，我来找阮英来了，有件重要事情要跟他说。